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Spotify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健康持久生活，今晚的节目让我们聚焦健康话题。睡眠与健康息息相关，长期高质量的睡眠对于维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定义高质量睡眠？常见的睡眠障碍都有哪些？如何治疗改善睡眠质量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请出今晚做客节目的嘉宾。今晚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是资深呼吸科、睡眠医学科、重症医学科专家严聪颖医师。严医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曾任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主治医师，他在美国纽约 St. Barnabas 医院、耶鲁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先后完成了大内科住院医、呼吸科、睡眠医学科以及重症医学科的培训，拥有美国 ABIM 呼吸科、重症监护室、内科和睡眠医学执照。目前严医师就职于华州 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Health St. Michael 医学中心。您好严医师，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谢谢刘女士，谢谢邀请我去来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睡眠。
今天非常的有幸啊，能够请您到节目中为我们广大的华人听众们做睡眠与健康相关的科普。首先呢能不能请严医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睡眠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都说呀，想要身体好就得吃得好睡得好。那我想这里睡得好指的就是高质量的睡眠，对吗？
对，睡眠呢是我们身体一个机能正常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每天在醒的时候可能是16到18个小时，在这16到18个小时我们的机体是全功能运转的。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就是这个8小时如何养一，就是形成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呢，对你身体的修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2013年左右，就神经科曾经研究出一个胶质淋巴系统，这个系统是清除脑内的代谢物，包括淀粉酶啊、它蛋白啊，很多就是我们一天下来的那个代谢物都是靠深度睡眠来清除的。所以呢睡眠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就像你用电脑，电脑需要就是说关机让它休息重新启动，所以我们晚上的就是高质量的睡眠让你这个清除功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呢睡眠是必须的，同时呢也是需要一个不打断的高质量的睡眠。想象一下，你如果想要关机一个电脑的话，你不让它完全停止开开关关的话，那你电脑就会坏掉。所以呢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也是半睡半醒断断续续，那么你就没有高质量的睡眠了。所以睡多长时间你身体的恢复和修复机能还是达不到的。
那么睡眠周期能够分成几个阶段呢？
我们呢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按目前的最新的分类，我们是分为非眼动期睡眠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跟快速眼动期睡眠，那么英文呢就叫 non-REM sleep、跟 REM sleep。 这个睡眠周期呢是非常重要，那么在我们出生一年一岁的时候、是形成了一个这个睡眠周期，一个晚上呢就是说分前半夜跟后半夜，前半夜的时候呢非眼动性眼动期的一期、两期、三期，这样呢大概有两个睡眠周期，持续90到120分钟。那么在下半夜的时候呢是只有非眼动期的第一期、第二期跟快速眼动期，这个也是重复90到120分钟。那么在第三期睡眠跟快速眼动期睡眠的时候呢是身体里面最容易缺氧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呢因为缺氧呢就引起了很多时候缺氧而起来上厕所。这个呢是小孩子他会尿床，老年人呢就是起夜，那么起夜呢也是最最常见的，就是三点，凌晨三点到五点，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最缺氧的时候，所以很多老年人半夜起床摔倒、头晕、中风、心梗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多说几句额外的话，也就是说在一岁之前我们是没有这个睡眠期的。 OK，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只有就是安静睡眠跟主动睡眠，叫 quiet sleep 跟 active sleep。 那么在我们从出生到一岁的时候慢慢形成了这个深度的睡眠期，也就是分期。所以大家都知道小孩子会哭，有的时候吃饱了他得哭，大家都觉得很难，就是他一定要你抱起来，一定要你走，其实他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小孩子在形成快速眼动期睡眠的时候，你喂饱了他呢，你一放下他的口咽部就阻塞了，所以呢他就会胃疼，他就会回奶，所以呢他需要你抱起来。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小孩比较有关爱的话，就是家里有帮助的话呢，他就你就可能就是说让小孩的快速眼动期的睡眠更完整，然后呢他就不会形成碎片性的。所以如果口咽部比较狭窄的孩子，那么他们呢就很容易在小的时候得肺炎、得中耳炎、得那个鼻炎，这种小孩呢就是大家认为是体质比较弱的，其实他的关键一个原因还是口咽部的狭窄。然后到了一岁到三岁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稳定期的，那个时候的小孩呢就开始了经历一个调整，那个时候开始呢脑子里面的调节功能不再靠二氧化碳，而是靠氧气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小孩呢也是很容易得那个咽鼓管阻塞、鼻炎以后，所以这样的小孩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他们开始有自己的个人性格了，他可能跑来跑去没听见你。其实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听不见你，因为他的咽鼓管阻塞了，所以他其实呢就是说就是并不是多动，而是他就是说耳鸣以后你有一个空间感。所以这样的小孩呢他是有小孩，就是我认为有些小孩的 autism 就是
自闭症，
就是 autism 自闭症的孩子，有很多孩子可能一开始并不是真正的自闭症。那么三岁到七岁呢，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睡眠就是更完整，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了有真肢体跟扁桃腺的发育，这种时候呢他的呼吸道呢就更狭窄。所以呢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出生看一岁，一岁看三岁，三岁看七岁，其实关键是这些都是跟你的呼吸道有关，因为这一些也决定了你睡眠的深度，也决定了你的性情，也决定了你学习上的 接收程度跟就是说学习以后的积累，因为都是需要晚上的睡觉来把你白天睡的东西给整理了，所以高质量的睡眠是决定了你成长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积累的一个就是培养。
能不能说就是说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是受到我们这个呼吸道是否畅通的影响，然而这个睡眠本身呢又能够影响包括感知啊行为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表现是吗？而且会一直延续到我们成年之后。
是的，所以呢睡眠这个事情呢其实从一开始从出生就应该是讲从你胚胎在你妈妈在妈妈身体里面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因为妈妈的睡眠决定了你在那个胚胎时候你的发育，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是同样一个孩子同样一个父母他们也会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成长过程。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有感染性的哦，但是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就是非感染性的，比方说你如果有胃酸反流，就是妈妈如果孕妇有胃酸反流啊，或者是妈妈有那个食道胃孔酸，就是 hiatal hernia， 他们在怀孕的时候这个完全可能变更严重，那么对孩子的在胎内里面就会有影响。然后出生以后呢如何培养一个深度的睡眠完整的睡眠没有 interrupt 的睡眠，那么对你以后的就是情绪其实也是跟那个你的一点点的慢性的情况，比方说胃疼，比方说耳鸣，比方说中耳阻塞，比方说口干，或者是晚上起夜，或者是尿床，这些呢都是对你以后成长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呢对尿床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尿床因为对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年纪大了的时候大家都起夜，大家都认为起夜是很正常的，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是对他的睡觉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归结于说因为我上床的因为我嘴巴干，因为大部分的人年纪大的人他都是嘴巴干，然后他认为是嘴巴干我喝水了，或者是我不喝水我就不起夜，然后呢他就归结于水或者是他吃了利尿药。其实呢是因为呼吸道阻塞鼻咽部阻塞以后你张口了，张口了以后你还是呼吸道阻塞你缺氧了，所以你的身体告诉你你必须把这些在胸腔里面在心脏里面的那个液体排出，所以你才去上厕所。所以老年人上厕所是一定是因为晚上缺氧了，而且缺氧缺得很严重。那么小孩子其实也一样，小孩子他们尿床也是因为缺氧OK， 但是呢小孩子如果他通过调节体位他趴着睡侧着睡或者睡觉以后双手高举来改变他的呼吸道，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过去了呢他就可以一直维持到他成年。但是有些小孩子因为口咽部很窄，或者呢因为我们有 20-40% 的人是没有诊断的，就是卵圆孔关闭不全啊或者没关闭啊，这些小孩就更容易缺氧。所以这样的小孩子他如果晚上因为口咽部也窄的话他就很容易是一个尿床的孩子。那么尿床的孩子对他成长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可能会变成了一个社交恐惧症，他不敢去朋友家里去过夜，因为他可能会尿床。有很多孩子强迫自己朝天睡或者是睡特定的体位，这样他就不会尿床，其实他怎么他就是永远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所以睡眠期很重要，保持一个完整的睡眠也是很重要，保持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对我来说睡眠的高质量不缺氧的睡眠是我们身体一个根本。
所以说那句话我们说 从三岁到七岁能够看到这个人的一辈子，指的就是他性格的发展跟他这个身体健康是不是真的健康，有没有深度睡眠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三岁到七岁的时候是扁桃体增殖体的时候，如何处理非常的重要。我的年代是在中国的时候，正好是处于是不是要保留增殖体保留扁桃腺的时期，所以有一部分人呢是被保留了，有一部分呢是接受了。那个时候西医上面的指南认为保留增殖体跟扁桃腺非常重要，所以呢有很多孩子被诊断为多动症，然后呢这一批孩子呢也被诊断也被给予那个兴奋药，就是 Ritalin。 所以这些孩子在美国呢比我们早十年，因为我们正好文革十年嘛，所以信息比他们晚，所以美国呢他们在美国的 baby boomer 也就是两战以后，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照着老的指南，全部都是切除扁桃腺切除精子体，所以这些人基本上是任劳任怨。就是因为他可能睡得比较好，性格也比较好，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更多的人焦虑，更多的人就是睡不好，然后呢像现在就是有很多这些人都是以前吸大麻吸毒，这是非常常见的。我认为呢就是说很多这种用毒品的人是因为他们心里的焦虑没有被，就是没有人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在能够好好睡一觉能够让他放松，他就像抓的救命稻草一样。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其实如何睡好真的是要从娃娃开始。
这个也是从一个是从这个人体它的机能啊，像您说的这个呼吸道的一个是否通畅，从这个生理的原因，再加上一个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原因，都是一个可以综合考虑的一件事情，是吗？
嗯哼，所以确实是一个综合考虑。这个综合考虑家庭文化居住环境。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映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 425-440-7587。
像中国的家庭环境，一般祖父母都会过来帮助，出生以后帮助小孩，那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让小孩在新生儿一两岁时候睡得更好。这个呢是，就是有很多单亲妈妈她做不到这一点，很多小孩需要抱起来安慰，让他能够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就很容易变成了一个性格上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也很强调中国的有些文化上面认为学西方嘛，就是西方的育儿经历。我不是要批评任何人，也不是要说任何不对的，但是我知道呢，就是从我做睡眠开始，基本上原来对婴幼儿的那些建议现在基本上都不提倡，因为都没有绝对保证的。但是呢，我从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说，我想说呢，就是说小孩哭的时候，一个是不能掉以轻心，你还是要抱起来的。另外呢，母乳喂养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母乳喂养的时候，小孩是侧面对着母亲的，所以侧面呢就能够保持他的口咽部通畅。但是你如果是奶瓶喂养的话，小 baby 是朝天的，所以小 baby 在口咽部没有发育完全的情况下，他要兼顾呼吸和吞咽功能的话，经常容易引起隐性的吸入性的支气管炎或者气管炎，这种小孩容易得病。这也是很多人认为非母乳喂养是因为缺营养，非母乳喂养其实是打断了那个小孩正常的呼吸吞咽功能。这个是从我从睡眠角度来说这件事。
好，谢谢您。严医师，就哪些疾病或者说健康问题跟我们这个睡眠质量的关联，您还有什么要分享和补充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从目前来说，因为睡眠医学也是最近30到50年刚刚开始，从一开始的就是一开始有人想做，到开始让那个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在路上经常打瞌睡出事故，从他们这个人群开始，从一开始的那个就是说诊断标准是以美国的那个危险指数，也就是说你的肥胖指数大于30啊，你男性高于50岁啊，你有高血压啊，这些呢就认为它是 high risk， 然后就是高危人群。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打不打呼，你是不是停止呼吸。这么多年下来呢，其实从2003年的时候Yale 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房颤就是引起中风的，它呢是跟睡眠连在一起。从这个事情开始，后面呢就是说睡眠连关的疾病就基本上每天都有新的报道。那么目前来说，归根结底全部的你的健康问题，你的亚健康问题，你的调节功能全部都是跟睡眠有关。那么最大的比方说大家现在知道嘛，一个就是从刚才我讲的都是小孩子， OK， 我讲现在讲青少年。青少年的时候经常性就是小孩不睡觉，就是他不愿意睡，他要睡到11点12点1点。为什么呢？他们一开始12岁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发育过程，然后他就口咽部狭窄，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没办法去进入深度睡眠，他睡不着，因为他对那个缺氧的情况很敏感，所以呢他就往后推。那往后推的效果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男孩子的生长激素是需要10点11点睡觉，要在12点1点左右要进入第三期睡眠，这样呢是影响他的生长激素的。 女孩子呢，因为有月经，她有那个缺铁，所以大部分这种孩子呢都会有脚动症。那么这些孩子呢，如果她不能睡觉的话，那么她白天的功能就不好，就是她没办法醒着。然后呢，因为缺乏第三期睡眠的话，很多孩子会变成抑郁 depression anxiety。 所以有很多孩子，就是说我也经历过朋友的孩子，不是一个，很好几个都是来找我，因为他们其实是被诊断了轻度的呼吸窘迫综合症，也就是sleep apnea，但是都认为不治疗，五年以后快进大学都开始有严重的 depression。 所以最后呢，是又把这个呼吸那个情况改善以后，睡眠好了，然后现在完成了大学，也就没有再有这个抑郁的问题，就 depression 的问题。就是青少年时期呢，就是有一个情绪的问题，也有一个就是说 sleep schedule 的问题。那么你睡不好呢，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毛病，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要切入点，还是要保持呼吸道的通畅。那么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呢，我们是开始工作了，那工作的时候呢，睡眠最大的一个就是失眠，或者呢是浅睡。浅睡的人比较多的是女性，因为我们有月经嘛，所以是月经的时候是缺铁，缺铁呢会引起你的脚的多动症，这样的话呢，你基本上就是晚上都是脚一直动来动去，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生完孩子或者在生完孩子之前产后抑郁症，因为她没有第三期睡眠，所以也是一个 health 问题。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身体对呼吸道的代偿已经进入了一个临界点，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慢慢进入不能够再代偿，不能再维持这个呼吸道的情况下呢，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个时候呢，你就可能会有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那么到30岁左右呢，很多人结婚了，结婚以后家庭的那个责任工作更强，然后吃得晚，然后很多人就增加体重，那么呼吸道呢就更窄了。 OK，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有可能就是说睡眠就更差，那么你就更会高血压，更会糖尿病，更会脂肪肝，然后呢也影响家庭关系。40岁左右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脂肪肝的那个更严重，那么你的激素代谢都会成问题。然后呢，很多男性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会起夜，一般是一次，然后呢他起夜以后呢，那个时候前列腺稍微有一点点大，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是前列腺大引起的起夜，其实不是的，还是晚上的缺氧 sleep apnea 引起的。 OK， 这个呢是 misleading 的，就是错误的一个信息，是认为前列腺，不管前列腺有多大，不管你前列腺起来还是5、5、4、10次，我有一个老先生每一小时起来一个晚上6次，用呼吸机也好了。所以这是60、70岁的问题。然后很多男性呢，因为就是他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有很多男性会失去早搏，然后呢他们还会觉得他是的 test， 就是雄激素睾丸素降低嘛，大家都去吃睾丸素。那么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你缺氧，你身体里面已经开始要就是说建立更多的血红蛋白，你再去吃这个呢，那么你的心梗、猝死、中风的几率就更高了。这个是男性的问题。那么女性呢，在40岁以后呢，基本上呢是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更年期之前嘛，我们开始月经量多，月经量水样，然后工作也很强，所以那个时候呢脚动就更严重，然后呢就更睡不深，然后家里呢有很多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把它归结于就是 stress， 就是说他可能他说我睡觉没问题，但是他认为 他是因为担心全家人，担心孩子，所以呢，他就会把他的浅睡认为是正常的，所以他会告诉你我不打呼。他不打呼是因为他没有深度睡眠，那么长期没有深度睡眠呢，所以更年期的女性就容易脾气大，而且呢愿意跳广场舞，所以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他跳完广场舞以后，他的那个就是他为什么能睡呢，就是他跳完广场舞以后他运动了，然后他的那个肺活量都是把他原来可以就是说又重新调整了一下他的身体里面的电解质，所以他才能去睡觉。否则的话他不调整的话，他是浅呼吸以后睡觉的话，在一开始进入就是非快速眼动机睡眠的时候，他会用力呼吸，然后手脚就开始抽筋了，甚至于那个时候还缺铁，有很多原因了，但是这个原因都是可以跟睡眠连在一起。那么再到那个时候呢，就睡眠是跟房颤啊、心梗啊、中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缺乏深度睡眠的话，你脑袋就是脑子里面的排泄那个代谢就更差了，所以呢就开始有老年痴呆 dementia、 Alzheimer、 Lewy body dementia 这些都出来了，甚至于有很多很多人他是因为就是说他们叫微血管的痴呆，其实这些呢就是睡眠呼吸道阻塞以后，有时引起低血压，有时引起高血压，都会引起你的脑部的改变。那么其实呢，我们在2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小孩子，其实我就前面说了，就是咽喉管阻塞，你会听力有下降，有很多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耳鸣听力下降，一开始都是高频，然后呢他有就是眩晕、美尼亚氏症，这些都是因为咽喉管的原因。治疗的根本就是你要戴呼吸机，它会改善你这个。但是呢这一些呢就是说很多人不理解，你如果看见一个人说话非常大声的在公共场合，他一般是睡眠很差的，他没有第三期睡眠，而且他的缺乏睡眠已经引起了他的听力严重下降，这个时候你去跟他争吵解释都是没用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说呢，就是基本上走了一个全部过程啊，里面还我还有很多没说，就是像现在讲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我有病人得了那个硬皮病11年，当时他们六个人一起进了那个，因为硬皮病是没有治疗的，我当时在11年之前我让他，我说没有治疗你就去用呼吸机吧，在那个 Fred Hutchinson 他们六个病人只有他到目前为止一点都没有进展，没有肺动脉高压，他是唯一一个用呼吸机的。我自己的好朋友也是硬皮病，已经从2016年到现在完全稳定，没有问题。
所以说睡眠跟我们的这个像您刚才最早提到的这个情绪和精神有很大的关联，包括影响我们的听力啊、注意力啊、包括记忆力，是吧？
嗯哼。
而且可能会造成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是吗？可以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影响对我们的健康，是吧？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女性朋友也会比较关心的，就是睡眠差会不会影响容颜、形体各方面身体的提前衰老？
哎，确实，就是说，如果睡眠差的话，最大的一点它是影响了那个脂肪肝。大家呢对脂肪肝、对肝功能、对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非常敏感。其实肝脏不单单是胆固醇的问题，它其实对糖、对那个激素、对所有的你身体里面荷尔蒙都是有非常大的，它是它靠它代谢的。所以你睡不好的时候，你脂肪肝，那么你就可以看见我们女性在更年期以后，其实更年期以后就是我们肝脏血肿就更严，就是肝上的那个脂肪肝、肝脏充血更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快速的变成一个 肝衰竭吧，就是肝衰竭跟那个叫liver cirrhosis 啊，肝硬化，有很多女性的肝硬化，其实它就是 sleep apnea， 不是喝酒引起的，就是脂肪肝。那么它的最大一个原因就是晚上睡眠的问题。我想再谈一下猝死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在新冠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讲新冠 related， 那么现在呢，很多人都对就是新冠后的综合症叫 post COVID syndrome 或者 delayed， 其实这些人呢都是没有治疗的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新冠比较严重，或者是新冠能够引起新冠肺炎的，它大部分都是影响在双下肺。双下肺呢是你血气交换最重要的一个部门，那么它在愈后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疤痕，这样呢就影响了你的血气代谢。所以呢，你本来可能只还是带上性的晚上能够维持的呼吸道，变成了一个不能带上的，这样呢你就一直是缺觉，然后你就很容易累。那么有一个很就是有很多时候我想说，就是因为如果是第三期睡眠不好的人，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就是有心律问题，心律失常，他可能是窦性心动过缓，或者是心动过速，或者是一过性的房颤，一过性的室上性心动过速，这种呢 comes and 就是来来回回，其实是跟你的睡眠连在一起的。那么我想说有一点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运动员猝死，包括最近那个中国的马拉松会长猝死，我呢是看了很多很多人这种猝死。我想在这边说几下，就是运动好不好，或者就是说马拉松好不好。其实呢有很多人对运动员心脏是非常骄傲的，认为我可以跑很多。所谓的运动员心脏就是他心率很慢，那么心率慢的时候呢，他在我们心率从休息的时候六七十到心率开始心脏开始增加运动的时候九十呢，就是如果他是五十左右，那么他对运动的储藏能力比我强，但是并不等于他的心率越慢就越好。我们现在知道房颤室上性心动过速的起源都是心动过缓，那么运动员心脏为什么他会缓，其实他就是晚上他的呼吸道阻塞，压力很大，这个很大从他出生就开始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四五十岁他就已经有房颤了，但是他如果没有人给他提到这一点，他可能会认为他的心率过缓，甚至更缓，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如果太累了，有一个突然睡的第三期的话，那么就会引起一个反射性的就是室内我们叫肌内的传导组织 QIS 波会非常宽，这样呢很容易引起就是心跳停止。所以一个运动员心脏的人不是说需要你去害怕，但是你一定要关注你心率慢到什么程度。 OK， 这个呢是完全跟 sleep apnea 有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就是呼吸窘迫症和症有关，所以一定有运动员心脏的人需要早一点用呼吸机，一定要带呼吸机。而且呢，国字脸的人他的口咽部的前后径非常窄，很容易呼吸道阻塞。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觉得，就是我如果说你有呼吸窘迫综合症，大家立马的反射就是我不打呼，我没有呼噜，我也不 stop breathing。 其实很多瘦的失眠的人，他有呼吸道阻塞，他们并不打呼的。你打呼了，那就是说严重了。那么30-40岁时候打呼，40-50岁时候不打呼，是不是好事呢？如果30-40岁打呼，40-50岁不打呼，这说明你已经有过一个隐性的心梗，甚至于腔梗了，也就是小中风了，所以你才不会打呼。因为我们身体一直在调整，一直在保护你，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亚健康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直在亚健康。有事情我们调整一下，活过来了，我们身体就继续往下一步。但是这个调整过程是一直在发生的。所以30-40岁打呼，40-50岁不打呼，说明你有大问题。
所以不要觉得这个表面上的一些症状消失了就是一件好事儿，有时候还不一定哈。
嗯哼。所以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就是有很多对睡眠的认识，还是需要就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要跟上形势。打呼并不是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你不打呼睡眠好，错。你一觉睡到天亮也不是说明你睡眠好。你如果一觉睡到天亮，你到9点钟、10点钟一定要上床睡，那这个睡眠，你的睡眠还是很差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没有一个真的一个标准来决定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好的睡眠呢？
这是通过 sleep study。 然后呢，你要看你有没有其他症状。有些症状就像我说的，你是不是觉得你很累很累，或者就是你有很多人说孩子有起床气。所谓的起床气是什么？就是他睡觉的时候缺氧缺得很严重，所以他醒过来的时候，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把氧气就是重新输入身体，他才会觉得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起床气。这样的起床气孩子是一定要用呼吸机，用呼吸辅助的装置帮助他睡眠的。那么就是说，你回到家，或者就是你周末，如果你觉得周末你睡觉补觉越补越累，你就已经有呼吸窘迫综合症了。因为你睡的时间要越长，你缺氧的时间越长。
好的，谢谢您。我们知道有一些常见的睡眠障碍，比方说像这个像您说的刚才提到的失眠、呼吸障碍是吧，还有梦魇、频繁起夜啊，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睡眠障碍。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和改善这些睡眠障碍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年轻 ，OK， 年轻呼吸道呢是没有很严重的。如果你用我们小的时候，一般就是用体位，也就是说你朝天睡不行，你就侧着睡或者你的趴着睡。那么在有些孩子呼吸道特别窄的，你侧着睡、趴着睡，长期这样会引起颈椎、腰椎的问题。所以是不是需要治疗，就是看你缺氧的程度。像现在呢，有很多就是说商业上面的都卖的就是那种测氧机，他们可以带着一晚上测。那你可以看他这个睡眠的 pattern， 如果他就是改变体位他就能睡好，那就用体位治疗。我呢是反对用那个就是说手术干预，因为目前为止从我以前耳鼻喉科的经验，所有的口咽部的手术它会形成疤痕，这个疤痕组织如何愈合 你是不能预测的。所以我是反对做手术。我一般呢是一个提倡呢，就是3岁到7岁，那么你可以做增殖体跟扁桃腺切除。再大一点呢，就是基本上是需要就是用呼吸机。我也反对吃药，就像吃兴奋药，特别是对于就是白天没劲的，因为这个呢会引起失眠。同时呢，就是说在你给孩子年轻人在你吃治疗那个预药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用呼吸机改善你的正常的呼吸道的通畅程度，让你重新有一个正常的睡眠，正常的各个期的睡眠，进而不要吃药啦。所以目前为止最好的办法还是呼吸机。我自己也在用呼吸机，虽然我不打呼，我也不停止，我也不按照目前的标准，我还不算是有呼吸窘迫综合症的，但是这个晚上带着呼吸机睡觉，让我白天更有精神，更 efficient， 然后呢更就是精力更充沛了，而且醒来就能够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得脑子很胀，就不会觉得我晚上没睡好。我唯一没睡好的就是不带呼吸机的时候。
那提到这个呼吸机的话，那么现在在美国的药店或者说其他地方网上能不能购买到呼吸机，还是说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然后开这个处方来？
美国的呼吸机是一定要处方的。
嗯，
因为呼吸机不是一个就是不是无害的，而且呢呼吸机有很多种。你越早用呢，比方说你小年轻的十几岁用，那你一般一个最简单的单水平呼吸机就可以适应，所以过一段时间就适应。你如果是60-70岁了，那么就是说你这个是一定要需要有正确的压力。你如果有心梗，有心衰，有那个心律失常，甚至有搅动，有肺做过手术啊，肺曲肿啊，那是一定需要有正确的设定，常常是需要在实验室里面调节的，在你睡着的时候，我们来调整这个压力，让那个这个就是胸腔里面的压力啊，你的呼吸道的那个通畅度调到最好，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平衡的数字不是绝对的。所以有就是说呼吸机是有很多种，在美国呢你是肯定要处方。
嗯，所以看来谁能够用怎么用还是要先去咨询医生是吧？
对。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您提到一个跳广场舞呀，我们知道这广场舞在中老年这个人群当中特别的流行啊，那这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经常听说的说这个运动有助睡眠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个到底有多少的科学依据呢？
它不是运动有助睡眠。这么说嘛，有几点啊，就是我讲就是退休以后呢是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他早起，为什么他会早起？因为在4-5点钟的时候是我们睡眠第四或者甚至第五阶段的那个睡眠期啊，它不是每90分钟到120分钟它有一个睡眠期嘛，那段时间的快速眼动期 REM sleep 是时间最长，而且呢缺氧最严重的，是黎明之前呢我们身体也会特别冷。那么中国很多就是有两点，就是有些人退休以后突然就走了对吧，很多人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本来是爬起来去上班的，他说以前就上班了，然后呢他就去睡觉，他睡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就不用再起来了，那个时候他硬睡得过去，他就缺氧很严重，就心梗中风，就是很多人在退休以后突然的健康下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有一个北大的学生，那个就是苹果的 CEO 库克到中国去的时候，那个北大学生就问他一个问题，因为他介绍他的生活，就是库克介绍他的生活习惯，他说他4点钟爬起来， 去锻炼 ，OK， 他是早上去锻炼，然后去办公室上班，六点钟去办公室上班。然后那个北大的学生就问他说：“我那个时候是最累的，你怎么能够四点半那么自律，那么就去上班？”结果呢，他就说了，他说：“我其实跟你一样的时候，我不用四点钟去上班的，我也要睡到八六七点钟的。”那么库克为什么他四点钟睡觉呢？就其实库克也是有 sleep apnea， 所以他四点钟他不睡觉了。那么中国有很多老年人，他们早起，包括我奶奶，就是我外婆，她就是四点半她就起来，她到菜场里面锻炼了，然后到了八点钟她回去睡个回笼觉。其实她就什么，她就预防了她那个特别缺氧的时候。这是第一种，所以有很多老年人早起锻炼，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没办法睡觉。然后呢，没办法睡觉，他有的时候八点钟回来，他就天也亮了，然后他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打一个午睡。那么晚上呢又不一样 ，OK。晚上有好几个原因。首先第一，因为像到这种年龄的他都是有脂肪肝的，那么他对糖的代谢就会有影响。然后呢，他有一个叫就是我们在吃饭以后，有的时候我们等到小孩回来都是七八点钟吃饭嘛，吃饭的时候呢，中国人吃米饭，那么血糖一下就会升很高。然后现在条件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吃。大妈们呢，也可能就是说，因为中国人按季节嘛，有的时候就是那个番茄多啊什么的，这些一吃呢，它胃酸就很多。那胃酸很多呢，它的钾就跑到胃里去了，然后身体里面呢，它就有一个钾镁低 ，OK， 因为它的那个就是电解质的那个代谢过程。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它就 restless， 它就很多动，它就必须要动它这个脚。所以呢，他就去锻炼去，他要跳。为什么有些老太太要跳三个小时？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还在那个身体里面的电解质还是失平衡啊，他必须跳。他认为是他跳累了，他才睡着觉。其实呢，是他一个电解质，就是过了这段时候啊，他那脚就不再痛了，他的脚也不再不停的那个就是 spasm， 所以呢，就是必须要跳这个广场舞。并不是说帮他睡觉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是电解质失代偿，吃完饭以后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这样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张口呼吸 ，OK， 然后呢就是脾气比较暴躁，而且都是非常非常固执，因为他们没有第三期睡眠，他们都说话声音好大声，因为他们咽鼓管都阻塞了。
这个又回到最前面您提到的跟呼吸道是否通畅有很大关系，是吧？
对，
提高睡眠质量啊，除了用这个呼吸机之外啊，让我们的呼吸更加通畅，更多氧气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有的呢，就是说你如果氧气还是维持正常的，那么呢你如果还是失眠的话，你可以试试有些药叫 Trazodone， 这个是增加第三期睡眠的。美国呢，现在大家治疗抑郁症的药物，或者就是你比较焦虑啊，他们给你治的都是叫 Effexor。其实 Effexor 在睡眠上面是非常坏的一个药，因为它增加腿动，所以呢，可能白天呢，它会给你一个好的效果，让你比较开心。但是你晚上这个长期以往呢，过个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时候五年，那病人还是不行啊，最后。都是我们看的时候都是非常严重的腿动症。所以当然就是一个是控制心率锻炼非常重要，然后呢就是一个吃饭的问题 ,OK? 吃饭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胃酸反流，你如果是有食道胃孔酸叫 hydrohernia, 或者是 acid reflux, 那么这种病人呢就是你必须一般讲，我是建议我的病人，必须在三小时，就是睡觉之前的三小时，你饭一定要吃完了，而且呢，你要减少晚上吃酸性的东西，也就是说 ，tomato 就是那个番茄啊，青椒啊，就是产气的东西你不要去吃，因为你吃了产气的东西呢，你会就是说 胃里面的就是受影响更多，那你会就是你一晚上就不要睡觉了，腿动也会增加。然后呢，晚上不能够喝咖啡，不能吃 ice cream， 不能吃，也不能喝可可粉，更不能吃夜宵，因为夜宵特别是已经有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病人，你如果去吃那个去吃夜宵的话，那么你血糖一下增加了，那么你的电解质在睡觉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再讲一个就是关于睡眠，就是很多人觉得睡不好鼻炎是因为鼻中隔的问题，不是鼻中隔的问题，鼻中隔只是决定你睡觉喜欢朝哪一个方向，因为鼻中隔决定哪一侧你鼻腔能睡觉的时候鼻腔能通气。那么睡的那个鼻中隔呢，是决定你们夫妻结婚的时候睡哪一边。你只要去看好了，结婚的夫妻永远不会换不同的就是床睡的，他们永远是睡同一个方向，哪怕就是旅游。所以这个是鼻中隔的偏曲的程度决定于你睡哪一边。就是我前面讲过一个就是硬皮病的问题，其实呢就是说自身免疫疾病现在呢也是跟睡眠有关的。那么很多年之前呢，他们有研究证明，就是特别是英国的研究证明是就是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嘛，和那个狼疮，红斑狼疮是跟肠道菌群有关。我当时呢就觉得肠道菌群为什么，特别是我们中年妇女以后很容易得自身免疫疾病，其实呢是跟一个胃酸减低有关的。那么在胃酸减低，我们在有就是说呼吸道狭窄进而引起这个食道胃孔酸，那么我们吃进去的饭里面就有很多是没有经过胃酸处理的，那么它进了肠道菌群呢，就是它就会很容易失肠道菌群失衡。在很多很多年我们吃的是什么呢，我们吃的是 probiotic， 吃的是肠道菌群啊，乳酸菌啊，酵酸，反正就是说是工厂里面给你制造的那些东西，大家现在是非常流行吃这个。我呢不提倡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等于大家每一个人的肠道都是变成了同一个菌群。OK， 这不是你的 natural 菌群，不管他告诉你有多少 million 多少 trillion 几千亿几千万都不管，他这是工厂里生产的。OK，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们自身免疫性的人疾病人更多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在更年期左右的女性特别容易被诊断为类风湿性疾病。然后呢，因为她们有很多很多症状像类风湿性疾病，可是呢她们又没有就是血液里面没有这些她们就是我们用于诊断这个疾病的抗体。所以现在有很多女性被诊断为类风湿性原血清阴性的病人。我呢对此有一个不同的解释，因为呢我们的肌肉收缩的时候它是不需要氧气的，它是放松的时候氧 ATP， 就是你加上 ATP 你才能放松，你收缩时候不需要这个 ATP 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血红蛋白里面就是肌肉里面也有很多血红蛋白，也是铁。那么在我们更年期左右的时候，女性是大量缺铁，很多很多人都贫血，哪怕她就是不贫血她还是缺铁，她的铁蛋白还是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缺氧了，晚上因为我们女性到了更年期我们的胶原体都流失了，我们口咽部的形状就更没有那个支架了，因为我们流失了胶原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能维持这个胶原，不能维持这个圈，不能维持呼吸道，所以它就缺氧更严重。那缺氧严重的情况下，它就起来以后呢，它的肌肉就是很僵硬，很僵硬的时候，你硬要去做这件事情呢，你肯定做不了。所以很多女性在这个时候被诊断为 自身免疫疾病，包括 Celine Dion。 那么他为什么会好？当然了，很多很多 effort， OK， 激素啊什么都可以给你治疗，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过了这么多年，他可能就是他的更年期过了，然后呢他的铁蛋白慢慢又恢复了好一点，所以呢他就比原来更容易放松了一点，就是肌肉更容易放松了，所以他还是就像托着他说做理疗，因为就是他把氧做理疗的时候，他就给你深呼吸做瑜伽，都是让你就是做瑜伽让你深呼吸，嗯，然后呢就把你氧气重新充足到肌肉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放松。所以很多人觉得做瑜伽做气功让他们感觉好，其实也是因为你晚上缺氧，你血红蛋白缺氧，你的肌红蛋白缺氧，然后呢你到了那个深呼吸以后，其实就是把你所有的肺都运动起来来吸收这个氧气，所以会让你感觉好很多。那么我呢是在这边提倡一个就是吹口哨型的吸入吸气，而不是鼻子吸嘴巴呼，我是需要就是呼气的时候是先呼气，先用吹口哨的形式把所有的气都呼出去，然后呢再用吹口哨的形式把气再慢慢吸进去，然后呢你一定要吸到你能够感受到你所有的肺的底部都给你睁开了，你会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你一天可以做很多回，我一般呢对我的肺气肿的病人，对我心衰的病人，我都是这么要求他们，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做5分钟到10分钟，睡觉之前他也必须做，然后呢白天要做，每天吃饭之前他必须做这个，这是就是我对我这些病人的一个要求，让他们能够恢复一些肺的功能，然后把他肺下部，因为很多肺就是心衰的病人，他们的心脏是越来越就是他的肺是正常的，但是他运用肺的那个程度越来越小，是因为心衰的原因。嗯，这个呢是我会提倡的。
好的，非常感谢严医师今晚做客节目，为大家做与睡眠相关的医学科普。那么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我们的听众们对于睡眠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以及如何提高和维护睡眠质量等问题，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健康成就生活，关注健康，打造美好生活。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 425-440-7587。